好，我们继续看《中观经论》第七章第四节讲义181页。接着我们来看中观家对来去的看法。有人认为中观论说不来不去，便以为是成立诸法不动的，其实这是错误的。如中论观复解品，就是系缚与解脱，说到诸行往来者，常不应往来，无常亦不应，众生亦复然。中观经论里面多多少少会提到中论的一些寄送，我们也试着熟悉这些寄送的解读。好，这里面其实大家留意几个关键字，诸行与众生。好，诸行有往来，是诸行在往来，诸行就是有为法，是法在往来，今生后世，或者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在从今世到后世，也就是我们最开头讲义178页一开头，这一节一开头提到去不去，有的是认为有一个神我在去或不去，有的主张有眼耳鼻舌身意等法在去或不去。同样的，中论它要兼顾到这两项，因为有的人主张有实在的法五蕴啊，或者是有一个维系的心来去，那有的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众生或我在来去这个寄送就说不论你主张诸行的法或者主张众生，其实要成立自性的来去都不可得。我们看一下印顺导师的解说，角注17括弧2，往来天上人间或三界五道的，是生死流转的现象。说到流转，不外乎有两类，一类是诸行有为法的流转，第二类是有情众生的流转。那各个学派的主张不一样，先谈有的学派主张有诸行的流转，有些学派主张无我有法，认为我是空的，但是法是实有的。这样的法可以从前世移转到后世，例如画地部的穷生死运，同业者同业部的有分世，这是诸行的流转。画地部他们主张有一个穷生死运，也就是说一起生灭的五运虽然一生结束这五运没了，但是还有无量的生死这个没有边际的生死，那一直到最后生死解脱了，那这个运才没有所以他认为虽然一起生灭的这个五运没有了随着一生生命的结束而没有了，但是还有无量生死的五运，因为有这样的穷生死运，所以生死不断。 必须等到生死解决，那这个穷生死运才没有。那同业部就南方上座部，他们认为是有分事，他们认为有一个细心来构成三界的轮回。那这些虽然主张没有实在的我，但是认为有法在流转，从前世到后世。另外主张有情的流转呢，例如独子部说五蕴法中有不可说我，独子部他是主张不可说我。一心相续中有真我，这是主张是有情的我可以从前生移转到后世，这是有情的流转。而学派之中大众部即分别说系，多说诸行流转，重在法的流转。而说有情流转的，如说一切有系的假名我，还有独子系的不可说我，都是说明从前世到后世的。只不过说一切有系的我它是假名我，那独子系的不可说我它是认为是有一个我，那因此独子部经常被人家称之为复佛外道，因为大部分的学派都说无我，就是他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所以就有部说诸行无常，念念生灭，三世恒住自性，所以不许流转，就诸行的法不能流转，那能流转的就是假名我。而大众分别说系，说的诸行无常不但念念生灭，而且念念转变，这就是承认诸行的流转了。好，下面导师的解释我加个框框稍微做一些小小的科判。导师的解说我们再配合这个科判可以知道架构非常清晰明显。先解释第一颂，破诸行的流转与众生的流转。先考察诸行的流转到底是长恒不变的流转，或是无常演变的流转呢？好，那我们先针对诸行是长恒不变的话会有什么缺失。假定长恒不变的流转，那不但不能称其为诸行，因为行它是千流变化的意思啊。如果是长恒不变的话，那怎么能够称为流转呢？长恒是前后一致没有变化的，如果长恒不变的话，人间经常在人间，天上常住在天上，那还有什么好流转的呢？所以说诸行往来生死中，如执着常住，就不应说它有往来。这是解释中论观福劫品的第一颂，诸行往来者常不应往来。好，接着无常亦不应。假定诸行是无常演变的流转，那无常是终归于灭，而且是刹那刹那即生即灭。如果有自性执的人，他们会以为灭了就没了。那这样的话还有什么 可以从前世移转到后世呢？有从前世到后世的法，必有前后的延续性。财生即灭的无常，如果执着有自性，怎么可以说它有流转呢？所以诸行如果是无常的话，也不应该说诸行有往来。好，这个就是中论的译诵第三句，无常亦不应。好，最后第四句，众生亦复然。诸行的常或无常，不能说它有往来生死的流转。那么依运界处而安立的众生，这众生说他是常恒不变，或者说他是无常演变，也同样的不能成立生死流转的往来。所以说众生亦复然，众生也是如此。所以这偈颂很简略，它的原意其实是众生往来者常不应往来，无常亦不应，代表的意思是这样。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颂，若众生往来因界诸入中，因就是五蕴，界是十八界，入是十二处，在这蕴界处当中，五种求，就是来分析，用五种方法来求是不是有一个实在的众生或者实在的我，这样子五种推求都找不到实在的我。既然没有实在的众生，那谁能往来呢？大意是这样。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解释第二颂，别破众生的流转。虽然说了诸行和众生的流转都不可得，但在固执实有自性者的学者，特别是遂切有部与独子系，他们以为诸行虽然不能建立往来，但诸行和合的相续中有我。依着这假名的众生或真实的众生，就可以说有流转的。那对于这样的主张，我们要考察这样的众生到底是假有的呢，还是实有的？如果众生是假有，会有什么缺失不能成立流转呢？假定说众生是假有的，那我们应该反省所建立的实有诸法尚且不能流转，却想在假有的众生上建立流转，那这不是笑话吗？实有的都不能成立了，你假有的还能成立吗？就像真正的水不能解渴，那你想以阳焰来解渴，那根本不成。阳焰是阳光照耀，在远处看起来有水，走近一看，其实根本是幻象，没有水。这当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主张实有自性，就应当在实有上建立流转，否则应痛快的接受一切为名论，这中观的性空为名，在假名中建立一切。另外，如果主张众生是实有，能不能成立流转呢？假定说众生是实有或妙有的，根本佛法中彻底不承认这种思想，因为实有妙有的众生在现实身心的探求中了不可得。例如在五蕴 六界，六界就是地水火风空室，那有时候运处界的界是谈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入，这里有提到六入，有的地方说十二处，入是处的别名。在运处界的诸法中，用五种方法来推求是不是有微妙真实的自我，这样推求其实都求不到。那五种方法呢，就是下一行所说的第一个，来推求色是不是我，这是即色，就带色来考察色是不是就是我。但是色是无常生灭的，那外人主张的我是实在的，是有的，独一恒常不变的。如果色就是我的话，那这五蕴有生灭，我也会变成有生灭的咯，所以色不就是我。那么离开了色受想行识，有没有我呢？其实色是肉体，受想行识是精神。如果你离开了五蕴，另外有一个我，那请问你这个我是什么样子？又不是色，那就没有肉体；又不是受想行识，那就没有精神。那没有精神，没有肉体，你还能够分析判断圆诸法吗？不行啊。所以这样分析离开了五蕴，你要找一个实在的我也不可得。第三，如果不离开色，有没有我？其实这假我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第四，在我当中有没有色法等五蕴？再来，色等五蕴当中有没有我？这样子五种寻求，在五蕴当中我都不可得。那于色蕴中求我不可得，其他的受想行识等蕴，还有界处，以五种门来寻求，也同样都找不到我。诸法中求我既不可得，那还有谁在往来轮转呢？好，这寄送的内容是这样。我们再回过来看《中观经论》的本文，此中所说的往来是流转，也就是轮回的意思。外道执着由我在轮回出去，这是有情的流转，或者执着有实法可以流转，这是诸行的流转。现在中观说这样的诸行是没有往来的，众生神我也是没有往来的，但并不是中观者不许缘起我法的流转。这个我法是缘起的我，或者缘起的法，不是自性的我或者自性的法。只有自性者以自性观一切法的来去运动，便不能成立。如果认为我跟法是常，那常的话就应该永远如此了。既然永远如此，那如何成立轮回往来呢？如果主张我与法是无常，那外人有执着有自性的无常， 就会落入断灭。其实他们不了解佛说的无常只不过是常性不可得，并不是无常有一个实在的生实在的灭。如果有自性止的话，认为无常是时生时灭的话，那么生就不是灭，灭又不是生，前灭后生之间就中断了，轮回也不成立了。好，接着我们看中论广破去与住，去是动向，住是静向。就是因为有人主张中论是不是不动是静，其实在中观来看，动与静是相对相待假立的。中论的观去来品广泛的以去来为例而研究运动相，不是只有说去，也讨论到住。去是动相，住就是不动，就是静相。静与动是运动的相对形象。好，底下别论，外人主张有一个去的实在的法，有一个去的自性，但是中观说这个去法其实也是缘起的，既然是缘起的话，谈去一定包括四件事，一个是去法，就是去的动作，再来去者，还有去的时间，还有去的地点，有去、去者、去时、去处，这个是因缘和合而假立。但是外人不一样，外人预设有一个去者，预设有一个去法，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执着有一个自性的去法，假如自性实有的话，那他就应该离开去者也有去法咯。假如是自性实有，那假如预设有一个去者的话，即使没有去的动作，也有一个这个去者。在中观看来，预设有去法去者都不对，底下约去的四件事来广破外的执着。好，先破去法与去者的执着。去与去者，中论以一义的论法而研究考察。去这个动作跟去者，它是一还是异？是一体或者个别？如果去法与去者相离，或者去者就是去法，这样子把存在的去者与运动的去法看成是一体或个别，都不能成立运动。去法与去者，如果认为它是各自独立的话，那么应该离开去者之外有一个单独的去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去者离开了去法，就不能叫去者了。一个人他在种田，我们说种田的人，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动作行为，我们就不能说他是动作种田的人，或者写文章种种，说他没有这样的动作，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作家那如果又主张去的动作跟去者是同一那去是用去者是体认为体用同一的话，那就破坏 体育用的相对差别相。其实在中观的看法就是不一不异啊，不能说完全同一，也不能说完全无关。一义以外再没有可说的了。但是自性论者认为不是同一，就是个别。所以中论先破去与去者，用一义门来破。接着在时间的去时，中论用三十门来破，就是已经去或者还没去或者正在去。又约去时来考察去，除了用一义的方法之外，又说到三十门，已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离开了已去与未去，正在去的去时也没有去。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很快再复习一下，如角柱二十的刮胡二。这首偈颂是总一三十的关门中，说明没有实在的去法。说到去，去是一种动作，既然有动作，那一定有时间相，所以必然在某一个时间中去，也离不开时间呢。一说到时间，那就不外乎已去未去去时的三十。如果执着有自性的去法，那我们就可以观察它到底是在哪一个时间中去呢？这个去是已去的时候去吗？语气的话，那是运动的作业已经过去了，怎么还可以说有去呢？所以已去无有去，未去，去的动作都还没开始啊，当然也谈不上去，所以未去始终也是没有去。有的人又认为，那去时正在去，这格外不可，因为不是已去就是未去，离开了已去未去，那根本没有第三者的去时去。如果还主张去时有去，就会有过失。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一谈到去时，其实应该伴随一个去法嘛，对不对？他如果又说去时去的话，那就会有两种去了。既然有两种去法，那应该就会有两个去者。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好，所以三十门来观察，并没有一个实在的去法。这个去都是跟去者相待假立的。另外兼破发，发就是发动，已去未去正去的去时都不能成立自性的运动，就是主张一个自性的去。外人就转向认为有发，发就是动的开始，从静到动的开始，他们想用这个发来成立去法。中观继续破斥，如果有发一样会落入时间相，有发的动作，那么于三世来考察发还是不可得的。这个如角柱二十一， 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中论观去来品。如青木士这里说到，如果决定有去法有去者，那么应当有最开始的发动。可是于三十中要寻求是不是有发，结果是不可得的。何以故？与去中无发，未去中无发，去时中无发，何处当有发？有三十当中都没有发。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说，刮胡二。这是破最初的发动不成，外人听了去时去不可能，去者也不可能，不过在外人的内心总觉得有一个真实的去法，他觉得眼见有开始动作的出发，有了发不能说没有去。从世间的常识说，最初提起两只脚来是发，刚提起脚这是出发，那一踏出去正在走的时候这是去。因为动作来说，其实去跟发是没有什么差别啦，也都有动作了。不过因为先后来说，发是因，去是果。有发的因，决定有去的果。外人提出最初的发动，目的，其实是希望成立他有去的自信。外人既然执着出发的动作，那我们不妨观察他所说的出发是在已去中，或是未去中，还是去始中。已去中有没有发？其实去是发的果啊，那已去早已经过去了，连去都不可得，怎么还会有发呢？所以不能说还有发，已经去了是没有发的。未去中也无发，因为发动是从静到动的扭转点，但已经是动作了。那未去根本还没有动作啊，所以也不能说有发。离开已去未去，既没有去时的别体，那么去时中当然也没有发。所以在三十门中，已去未去去时要求出发都不可得。既然在这三十都找不到发，那何处还可以说有发呢？好，接着下一颂，未发无去时，亦无有已去，是二应有发，未去何有发？这个念久了以后都是去跟发，这个要慢慢思维。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在三十门的推究，不说发则已，要说有发，那一定是在已去或去始中。为什么呢？因为发是发动，你有发动以后才有去嘛。那有去的话，要么就在正在去，或者是已经去，这之中。那未去，没有动作，是没有发的。但是似乎 应该有发的趣时与已去，要在发动以后才能成立。就说你要谈去时跟已去啊，那在这之前一定先要发动嘛。在没有发动之前，根本谈不上去时和已去。因此，你要在去时和已去之中去找出的发，那怎么找得到呢？所以未曾发动时，是无有去时，也没有已去的。就是你还没发动的时候，既然没有发动，那根本没有去的动作，所以没有去时，也不可能有已去。假定要说有发，那必须在已去跟去时这两者当中才有可能。不过去时跟已去这两者其实也找不到发啊，因为去时跟已去啊，这个是发动以后的动作了啦啊。既然是发动以后动作，你也在找发，当然也找不到了。事实上，在去时与去中之中，也是找不到发的。而另外还没有动作的未去，那既然没有动作嘛，怎么会有发呢？好，这是这一颂。在最后这一颂，无去无未去，亦复无去时，一切无有发，何故而分别？好，我们看瓜胡二最后一段。这样没有已去的发，也没有未去的发，也没有去时的发，也就是在已去、未去跟去时都找不到发啊，在一切时中都没有发。既然没有出的发，发是因嘛，去是果。既然因的发没有，那怎么会有去法的实体可得呢？没有去，那为什么还要分别已去、未去与去时呢？最初动作的发不可得，那去法仍然不得成立。好，这是外人想要成立发来建立他的去自信的去啊，结果一样被中论所破斥。再来还有去处啊，曰去者去时，求去即不可得啊，去处中求去也是不可得的啊。去等四法，就是本章所辨别的四义。本是缘起法的幻象，它是不相离也不相即，也就是因缘法相待，它是不即不离。外人于此四种作自性观，那必然落于运动的去，不可能。好，除了中论除了破斥去与发以外，同样也破斥住啊。去有动的意思嘛，那对住有静的意思啊。那如果执着是不动是住也有问题。龙树又批评坏人的住，那住的意思就是从动到静的止息啊。已去没有住，未去 亦无住，去时亦无住。这说明了所有的行止法，行是运动，止是止住，静止停住。那这样的论法皆同于去意，所以中论如何破去的论法很重要啊。这个论法我们熟悉以后啊，可以通其他的法，可以用观去的方法来观住啊。啊，去不可得，住也不可得。我们看一下角注22。去者若当住，云何有此意？若当离于去，去者不可得。我们直接看刮胡二导师的解说。行动者的去者，如果说他当来可以有住，那这怎么能成立呢？要知道去者与去法是不相离的啊，因为它是因缘相待的。若是当来到了静止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离于去法，去法的动作已经没有了。既然离开了去法，去者就不可得，因为已经停住的时候，去者的名义已经不再存在了，因为去者必须伴随着去的动作。或许你可以说是住者住，怎么可以说去者住呢？因为他停下来的时候没有去的动作，就不能称为去者了。好，再来下一颂。去未去无住，第一个去是已去，已去中无住，未去也无住，去时也无住，所有行止法皆同于去意。这样的一一推就起来，已经去是没有住的，未去是无有住的，因为住的定义是动然后停下来，这个才叫住。那未去根本动作都还没开始啊，怎么会有动到静呢？去时也是没有住的，去时因为伴随着去的动作嘛，还在动作啊，怎么会有停住呢？自性有的住止既不可得，那外人想以住来成立去，有一个自性的去，那更是不行了。不但人的来去应作如此观，所有的行止法都应该做这样的正观。行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动静，一切的动静都可以如此的观察。凡是时间上，过去来现在，现在去未来，或者空间从此到彼，或者从彼来此，就是十二缘起中的无明缘行行缘事等的诸行啊，这行是指行止法的行啊，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等的即止啊，这是止。所以十二因缘它有流转门，有还灭门啊，无明缘行，以导师这里来看啊。就是行止法的行，无明灭则行灭，一切法的即止，那就是 行持法的智啊，这一切一切的动静相都可以准此类推。三界生死流转的诸行啊，这是行哦啊，再来诸行熄灭无语的极止，这是止。诸行或极止在缘起如幻的世俗地中本来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执着实在的自信说我跟法是别体，或者法跟时间是个别的啊，各自存在，或者法与法别体，那么所有的动静相都不可能的。好啊，最后小结去与住。一中观义，离开了去啊，没有住，离开了住也没有去啊，就动静它是相依带安立的，即离动就没有静，离开了静也没有动。住与止只是运动的相对倾向与闭滞的形象，同时成为运动的前提。缘起法是相反相成，相成而又相反的，就是动与静它是互相依带而成，但是动跟静从某个意义来看它又是互相相反的。好，再来以生灭破来去而显示诸行的动向。以上是针对运动的初显相来说明。那如果以生灭破去来而显示诸行的动向，那更是甚深难解的，因为生灭特别是刹那生灭啊，这个非常维系啊。一缘起法显示诸行的不住，最根本的即是刹那生灭啊。刹那是形容时间的最短，刹那是即生即灭的，即生即灭为行啊，行是有为啊，这有为相，有生住灭，那就是动相啊。所以前面初显的是有来去的动作，这个很初显啊。这边的生灭啊，也是动相，这是就很维系喽。这即说明时相啊，时间相，即使是最短的，也还是运动着的啊。动即使极微而非常短暂，也是现有时间相的，没有刹那的极量。刹那是极生极灭的时间相，而极生极灭是刹那的动相。缘起法是如实如此的，刹那间即生即灭啊。如一自性见者看来就不容易了解，总以为刹那是不能生而又即是灭的啊，因为他们有自性的执着，生就不能是灭，如果是灭就不能是生啊。如果有生有灭啊，就不能是刹那。不过佛说诸行即生即灭，他们不敢反对，于是就不同的主张要来会通即生即灭，有所谓体同时而用前后的主张。这个我们看角注23之前提过，这是说一切有部 的看法。他主张生住灭同时，但是他却说是体同时而用前后。因为如果有自性止的话，生跟灭同时的话就矛盾了。他们为了会通，他就认为体是同时，不过作用有前后。另外有的主张一刹那而有二时，一个刹那有两个时间点，这个如角柱二十四，我们之前也有提过，这是经部师的主张。角柱二十四第一行最后，经部师那么主张生灭不同时，这个不同时就前生与后灭，约刹那心上说，如果生时与灭时不同，而又同在这一刹那心，那么这样的一刹那就又可以分成前后两时了。那这就不能够成立刹那是时间中最短的。那如果这样的主张就不能够当体了解它即生即灭的缘起正义。不知刹那即生即灭，这是缘起的幻象。幻象是那样的狂惑人而困扰人的。即缘起而观自性，生灭相是不可得的。我们说有生灭，这是缘起的生灭，假生假灭，是因缘生因缘灭。缘起即空，但如幻的缘起，即生即灭的流行宛然如此。所以佛法对宇宙万象的观察是动的，这是有为的诸行。生是缘起幻现的生，不是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生，即自性不生。自性不生则幻灭相也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物可灭，生与灭也是缘起相待的假说，没有实在的生，没有实在的灭。若从实有的生灭来看，那就会落入断常。实有的生前面是这样，后面也是这样，那就落入常。那主张实有，前面是这样，后面又不一样了，不相续了，就落入断。佛法从缘起来看，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不主张有实在的生，有实在的灭。好，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